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杨士奇，名玉，以表字行事，太和人。早年丧父，随母亲改嫁到罗家，后来恢复本宗。家境非常贫穷，他努力学习，靠教书维持生活，多游历湖广、湘江一带，在江夏社馆教书最久。建文初年，朝廷召集仲儒生修撰《太祖实录》，杨士奇已被推荐征召授予教授之职，即将赴任。王淑英又因其史才推荐，于是他被召入翰林院担任编纂官。不久，朝廷命吏部考核史馆仲儒生，尚书张胆看到杨士奇的策论，说这不是今生之言，奏请评为第一，授任吴王府审理副人贡之管阁。成祖即位，改任编修。不久，选入内阁，掌管机要事务。数月后，升任侍讲。永乐两年，选拔东宫官署，任命杨士奇为左中允。五年，升左御德。杨士奇供职非常谨慎，私居不言公事，即使是最亲近的人也不能听闻。在皇帝面前，举止恭敬谨慎，善于应对，论事往往切中要害。别人有小过失，他常为之掩盖。广东布政使徐齐装载岭南土产馈赠朝廷大臣，有人获得其馈赠名单进城，皇帝查看没有杨士奇的名字，召问他，回答说徐齐赴广东时，群臣作诗文赠行，陈正好生并未参与，因此唯独没有馈赠给我，如今是否接受尚未可知，而且礼物微薄，应当没有别的意思。皇帝立即命令烧毁名单。六年，皇帝北巡，命杨士奇与简易、黄怀留下辅佐太子。太子喜好文辞，赞善王汝玉以诗歌作法进献。杨士奇说，殿下应当留意六经，闲暇时则观览两汉诏令，诗歌是小计，不值得做。太子称善。当初皇帝起兵时，汉王多次力战有功，皇帝许诺事成之后立他为太子，后来未能得力，汉王心怀怨恨，皇帝又怜惜赵王年幼，对他特别宠爱，由此两王联合离间太子，皇帝颇为心动。九年，皇帝回到南京，召杨士奇询问太子监国情况。杨士奇以孝敬作答，并且说殿下天资高明，即便有过错也必能知晓，知晓必能改正，存心爱人，绝不负陛下托付。皇帝高兴。十一年正月初一发生日食，礼部尚书吕震请求不要停止朝贺，侍郎一致持反对意见，杨士奇也引宋仁宗势力极力进言，于是停止朝贺。次年，皇帝北征，杨士奇仍辅佐太子居守，汉王更加急迫地诬陷太子。皇帝回京，因太子迎驾迟缓，将东宫官署黄怀等全部逮捕入狱。杨士奇后来才到，被宽宥。皇帝召问太子事，杨士奇叩头说太子孝敬如初，凡事有所延迟都是臣等的罪过。皇帝怒意缓解。行在诸臣纷纷上奏弹劾杨士奇不应单独被宽宥，于是将他下锦衣卫狱，不久释放。十四年，皇帝回到京师，隐约听说汉王有夺嫡之谋及各种不轨情状，以此问简易。简易不回答，于是问杨士奇，回答说臣与简易都侍奉东宫，外人没有敢对臣两人说汉王是的，然而汉王两次被遣送就藩，都不肯行，如今知道陛下将要迁都，就请求留守南京，希望陛下仔细考察其意。皇帝默然，起身回宫。过了几天，皇帝完全得知汉王事情，削夺他两个护卫，安置在乐安。次年，升杨士奇为翰林学士兼原职。十九年，改任左春芳大学士，仍兼学士。次年，又因辅导有缺失，下锦衣卫狱，十天后释放。仁宗即位，升任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。皇帝御便殿、简易、下元及奏事尚未退下，皇帝望见杨士奇，对二人说新任华盖学士来，必有正直之言，试着一起听。杨士奇入殿说恩诏减少岁贡刚刚下达两天，西新司传旨征收早八十万斤，与前诏相违背， 皇帝立即命令减半。服丧27日期满，吕震请求恢复吉服。杨士奇不同意，吕震厉声呵斥他。简易兼取两种说法进奏。次日，皇帝带素官，穿麻衣，系麻蝶上朝。廷臣只有杨士奇和英国公张辅穿同样服饰。朝罢，皇帝对左右说，子宫在病，改换服饰岂是臣子忍心说的，杨士奇坚持的对。晋升少保，与潼关杨荣、金幼资一起被赐予绳铅鸠缪银章，可以密封奏事。不久晋升少傅。当时各地布政司、按察司、首令来朝，尚书李庆建议将军队多余的马匹拨给官府，每年征收其马驹。杨士奇说，朝廷选拔贤才授官，却让他们牧马，这是看重牲畜而轻视世人，用什么示范天下后世？皇帝允许下旨取消，但后来没了下文。杨士奇又极力进言，仍不答复。过了一会儿，皇帝御思善门，召杨士奇对他说，朕先前难道真忘了？听说吕震、李庆之辈都不喜欢卿，朕念卿孤立，恐怕被你伤害，不想因卿的话取消罢了，如今有说辞了。亲手拿出陕西按察使陈志关于养马不便的奏书，让他起草诏令实行。杨士奇叩头谢恩。群臣练习元旦朝贺礼仪，吕震请求用乐，杨士奇与黄淮上书阻止。杨士奇又上奏，在庭中等候到夜晚时刻，批复同意。过了一天，皇帝召见他说，吕震每件事都误朕，不是卿等的话，后悔来不及了。命兼兵部尚书同时领取三份俸禄。杨士奇辞谢尚书俸禄。皇帝监国时怨恨御史书重成，到此时想治他的罪。杨士奇说，陛下即位，下诏说先前违背旨意的都得以宽宥，如果治重成罪，则诏书失信，惧怕的人就多了，如同汉景帝对待魏婉，不也可以吗？皇帝立即罢手不治。有人进言说，大理卿于谦言事不机密，皇帝发怒，降他一官。杨士奇为他辩白，其受冤枉，得以恢复原职。又大理少卿一千因言事得罪，杨士奇说，一千应赵臣言，如果加罪于他，则群臣从此闭嘴了。皇帝立即升一千为副都御史，并下敕引过自责。当时有人上书歌颂太平，皇帝拿给诸大臣看，都认为确实如此。只有杨士奇说，陛下虽然恩泽遍布天下，但流徙之人尚未回归，疮痍尚未恢复，百姓尚且缺食，在休养生息数年，差不多太平可期。皇帝说，对。于是看着简易等人说，朕已诚心对待你们，希望匡正辅佐。只有杨士奇曾五次上章，你们都无一句话。难道果真朝廷没有缺政，天下太平吗？诸臣惭愧谢罪。这一年四月，皇帝赐杨士奇喜书说，先前朕受命监国，卿侍奉左右，同心同德，为国忘身，屡经艰难，不曾改变志向。即朕继位以来，贡献良谋，期望助朕达到治理，坚定正直，始终如一，朕铭记在心。如今特制杨真一印赐卿，希望继续相互砥砺，以成就明良之誉。不久修撰《太宗实录》，与黄淮、金幼资、杨普都充任总裁官。不久，皇帝身体不适，召杨士奇与简易、黄淮、杨荣到思善门，命杨士奇写敕书召太子到南京。宣宗即位，修撰《仁宗实录》，仍充任总裁。宣德元年，汉王高煦反叛，皇帝亲征，平定了他。军队回还，驻扎在县县的单家桥，侍郎陈山营业，说汉赵二王实为同心，请求乘势袭击张德勤拿赵王。杨荣极力赞成决断。杨士奇说，事情应当有实据，天地鬼神可以欺骗吗？杨荣厉声说，你想阻挠大计吗？如今逆党说赵王确实参与谋划，怎么说是没有言辞？杨士奇说，太宗皇帝三个儿子，当今皇上只有两个叔父，有罪的不赦免，无罪的应当厚待他们，怀疑则加以防范，使之无虞而已。为何立即加兵，伤皇祖在天之意呢？当时只有杨普与杨士奇意见一致。将要入见，杨荣先入， 杨士奇随后，守门者不让进。不久召简易，夏元即入宫。二人将杨士奇的话禀告皇帝。皇帝起初没有制赵王罪的意图，宜宾之事得以终止。等到回京，皇帝想起杨士奇的话，对他说，如今议论的人多说赵王事，怎么办？杨士奇说，赵王罪轻，陛下应当保全他，不要被群言迷惑。皇帝说，我想将群臣奏章封给赵王看，让他自己处理怎么样？杨士奇说，好，再得一封喜书更好。于是派使者带着喜书到赵地。赵王得到书信大喜，哭着说，我活下来了。立即上表谢恩，并献出护卫，议论的人才停止。皇帝待赵王日益亲近而薄待陈山，对杨士奇说，赵王得以保全是你的力量。当时交趾多次反叛，屡次发大军征讨，都战败覆没。交趾黎立派人假意请求立陈氏后代，皇帝也厌战，想答应他。英国公张府尚书简易以下都说给与名分没有理由，白白向天下示弱。皇帝召杨士奇、杨荣商议，二人极力说，陛下体恤百姓性命以安抚荒远之地，不算没有名分。汉朝放弃朱牙，遣使认为是美谈，不算示弱，答应他为便。不久命令选择出使交趾的人，简易推荐福伯安能言善辩。杨士奇说，言语不忠信，即使蛮漠之邦也不可行。福伯安是小人，前去将辱国。皇帝认为对，另派使者。于是放弃交趾，罢兵，每年节省军费巨万。五年春，皇帝侍奉皇太后叶灵，召英国公张辅、尚书简易及杨士奇、杨荣、金幼资、杨溥在行殿朝见太后。太后慰劳他们。皇帝又对杨士奇说，太后对朕说，先帝在东宫时只有亲不怕触犯，先帝能听从，因此不坏事。又教诲朕应当接受直言。杨士奇回答说，这是皇太后圣德之言，希望陛下记住。不久敕谕鸿胪寺，杨士奇年老有病，上朝有时迟到，不要论奏。皇帝曾经微服出行，夜里到杨士奇家。杨士奇仓皇出营，叩头说，陛下为何以社稷宗庙之身自我轻贱？皇帝说，朕想与卿说一句话，所以来了。过了几天，捕获两个盗贼有一谋。皇帝召杨士奇，告诉他缘故，并且说，从今以后知道卿爱朕了。皇帝因四方屡有水旱，召杨士奇商议下诏宽免体恤，免征灾伤租税及官马亏损数额。杨士奇因而请求一并免除拖欠的赋税薪除钱，减少官田税额，审理冤狱，裁减公义，以广不得意。百姓非常高兴。过了两年，皇帝对杨士奇说，体恤百姓的诏书下达已久，如今还有可恤之事吗？杨士奇说，前诏减少官田租，户部仍照旧征收。皇帝恼怒地说，如今首先实行违抗阻挠者依法论处。杨士奇又请求安抚逃民，考察贪官污吏，举荐文学武勇之士，令及行家子孙都得以出仕。又请求朝廷三品以上及按察司、布政司官各举荐所知，以备方便知府之选，都得到批准。当时皇帝励精图治，杨士奇等人同心辅佐，海内号称太平。皇帝于是仿效古代君臣出游之事，每年岁首赐百官十日休假，车驾也时常游幸西苑万岁山，诸学士都随从赋诗唱和，从容询问民间疾苦，有所论奏，皇帝都虚心听取采纳。皇帝刚即位时，内阁大臣七人，陈山、张英因东宫救恩进入，不称职，调出任他官。黄淮因病退休，金幼资去世，阁中只有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三人。杨荣书放开通国感刚毅，遇事敢作敢为，多次随从成祖北征，能知边疆险否，要色险易远近，敌情顺逆，但颇通馈赠，边疆每年送两马。皇帝颇为知晓，以此问杨士奇。杨士奇极力说，杨荣通晓边务，臣等不如，不应因小过介意。皇帝笑着说，杨荣曾诋毁卿及夏元吉，卿却为他开脱吗？杨士奇说， 希望陛下以委屈包容臣的心包容杨荣。皇帝怒意才消解。后来这些话渐渐传到杨荣耳中，杨荣因此愧对杨士奇，两人相处甚欢。皇帝也更加亲厚他，先后所赐珍果、老礼、金绮衣、碧帛、书契不计其数。宣宗去世，英宗即位，年仅九岁。军国大政禀报太皇太后。太后推心任用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三人，有事派中使到内阁咨询，然后裁决。三人也自信，侃侃而谈行其志。杨士奇首先请求训练士卒，加强边防，设置南京参赞机务大臣，分派文武官员镇守安抚江西、湖广、河南、山东，罢除侦探校尉。又请求依次免除租税，谨慎处理刑狱，严格考核百官，都得到批准实行。正统初年，朝政清明，是杨士奇等人的功劳。三年，宣宗实录，修成，晋升少师。四年请求退休，敕令回乡扫墓。不久回京。这时宦官王振受到皇帝宠幸，逐渐干预朝廷事务，引导皇帝用严酷手段驾驭臣下，大臣常常被关进监狱。晋将王朱左近私下送给杨荣黄金，杨荣当时正在扫墓回来，并不知道此事。王振想借这件事扳倒杨荣，杨士奇竭力为他辩解，事情才得以平息。杨荣不久去世，杨士奇、杨溥更加孤立。第二年，朝廷大规模出兵征讨潞川，国库耗费殆尽，将士死亡数万人。又过了一年，太皇太后去世，王振的权势更加强盛，大肆作威作福，百官稍有抵触就被抓起来关押。朝廷大臣人人恐惧，杨士奇也无法制止。杨士奇年老后，儿子杨继傲慢凶暴，曾侵害百姓并杀人，言官纷纷上奏弹劾杨继。朝廷商议没有立即施以刑罚，将弹劾奏章封好送给杨士奇看。又有人揭发杨继横行暴虐的数十件事，于是将其交给司法部门审理。杨士奇因年老生病请假在家，天子担心伤害杨士奇的心意，下诏安慰勉励。杨士奇感动得流泪，忧虑得无法起床。正统九年三月去世，享年80岁。追赠太师，谥号文贞。有关部门于是判决处死杨继。当初正统初年，杨士奇进言瓦剌逐渐强大，将成为边境祸患，而边防军缺少战马，恐怕不能抵御，请求在附近太仆寺领取，西番进贡的马匹也全部拨给边防。杨士奇去世不久，也先果然入侵，发生了土木之变，有识之士想起他的话。杨士奇又善于识人，喜爱推荐出身寒微的士人，所推荐的人中有起初未曾谋面的，而于谦、周晨、邝忠等人都是因杨士奇推荐，任职长达120年，廉洁能干，天下第一，成为当世名臣。次子杨和道凭借恩印补人上宝城，成化年间晋升太常少卿，掌管私事。杨荣，字勉人，建安人，起初名叫子荣，建文两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编修官职。成祖出入京城时，杨荣在马前迎接拜见，说殿下是先拜谒皇陵呢，还是先即位？成祖立即驱车前往拜谒皇陵，从此受到赏识。成祖即位后，选拔他进入文渊阁，为他改名为荣。一同在文渊阁当值的共七人，杨荣年纪最小，机警聪明。一天晚上，宁夏报告被围困，成祖召见七人，其他人都已出去，只有杨荣在。成祖把奏章给他看，杨荣说宁夏城墙坚固，百姓都熟悉作战，奏章上报已经十几天，围困应该解除了。半夜果然奏报围困已解。成祖对杨荣说，怎么预料的这样准确？江西盗贼兴起，派遣使者安抚诏狱，并命都督函官率兵跟在后面。盗贼接受招抚的奏报送到时，成祖赏赐敕书慰劳函官。杨荣说，按奏报发出时间计算，函官尚未到达，不应论功。成祖更加器重他，两次升迁后担任侍讲。太子立后，晋升右御德，仍兼任原职，与当值诸臣一同赐给二品官服，平议各司事务，符合皇帝心意， 又赐给一副钱币。成祖威严与诸大臣一时未决断时，有时甚至发怒。杨荣一到就脸色缓和，事情也就解决了。永乐五年，命杨荣前往甘肃筹划军务，所到之处观察山川形势，视察军民，检阅城堡，回京后在武英殿奏报。成祖非常高兴，正值盛夏，亲自剖瓜给他吃。不久晋升右庶子，仍兼原职。第二年因父亲去世，由驿站车马送归，安葬后被起复原职。又过一年，因母亲去世请求回乡，成祖因北征日期临近不准许，命他与胡广、金幼资随从。甘肃总兵官何福上奏说脱脱、不花等人请求投降，在驿集乃等待命令，命杨荣前往甘肃与何福一同受降。持节在军中封何福为宁远侯，于是到宁夏与宁阳侯陈茂筹划边防事务。回朝后陈述实践应办之事，成祖嘉许采纳。永乐八年随从出塞，驻扎在卢渠河，挑选300名勇士作为护卫，部隶属于各将领，命杨荣率领。回师时粮饷接济不上，杨荣请求将皇帝供于剩余的全部给军队，并让军中有余粮的人相互借贷，入塞后官府加倍偿还，军队依靠这个得以接济。第二年请求回乡奔丧，成祖命宦官护送。回京后询问福建民情及年岁封欠，杨荣详细回答。不久命他在文华殿试奉珠皇孙读书。永乐十年，甘肃守臣宋虎上奏叛寇老的喊逃往赤金蒙古，将城边患，于是又派杨荣到陕西会同封城侯李冰商议进兵方略。杨荣回朝奏报，隆冬不是用兵之时，况且有罪不过数人，不宜出兵。成祖听从他的话，叛者也投降了。第二年又随胡广、金幼资从北巡。又过一年征讨瓦剌，太孙随行。成祖命杨荣在间隙时讲解经史，监管上保司事务。凡宣诏出令及旗帜符砚，必须经杨荣奏报才能发出。成祖曾在晚上坐在行卧中，召杨荣计算军粮。杨荣回答说，选择将领屯田，训练有方，耕种有时，军粮就充足了。永乐十四年与金幼资一同晋升翰林学士，仍兼庶子，随从回京。第二年又随从北征。永乐十六年，胡广去世，命杨荣掌管翰林院事务，更加受到亲近信任。诸大臣多忌惮杨荣，想疏远他，共同推举他任国子监祭酒。成祖说，我本来知道他可以，只是要找替代杨荣的人。诸大臣于是不敢再说。永乐十八年晋升文渊阁大学士，仍兼学士如故。第二年定都北京，恰逢三殿发生火灾，杨荣指挥卫士抢出图籍制告，抬到东华门外，成祖褒奖他。杨荣与金幼资陈述实践应办之事，成祖批复同意。永乐二十年又随从出塞，军事全部命他参与决策，赏赐优厚。回师后犒劳将士，分四等赐宴，杨荣、金幼资都列在前席，受到上赏。随后又下诏征讨阿鲁台，有人请求调见文年间在江西招募的民兵。成祖问杨荣，杨荣说，陛下允许百姓恢复生产将近20年，一旦再次征调，不能向天下显示信用。成祖听从。第二年随从出塞，军务全部委托杨荣，昼夜随时召见。成祖时常称呼杨学士，不直呼其名。又过一年又随从北征。这时成祖共5次出塞，士卒饥寒交迫，粮运接济不上，死亡2/3。大军抵达达兰纳木儿河，不见敌人。成祖问群臣是否应当继续前进，群臣唯唯诺诺，只有杨荣、金幼资从容建议应当班师。成祖同意，回师驻扎于木川，成祖驾崩。宦官马云等人不知所措，秘密与杨荣、金幼资进入豫长商议。两人商议，六师在外，离京城尚远，密不发丧。按礼入殓，荣膝为棺，载在车中。所到之处，早晚尽善如常仪，更加严整军令，无人察觉。有人请求借其他事由拟敕书，飞报皇太子。两人说，谁敢这样做？ 先帝在世则称敕，先帝驾崩而称敕，是欺诈，罪过不小。众人说对，于是记载大行皇帝驾崩月日及遗命传位之意，报告太子。杨荣与少监海寿先驰奔丧，到达后，太子命于简易、杨士奇商议应办之事。仁宗即位，晋升太常卿，其余官职如故。不久晋升太子少傅、谨身殿大学士。随后有人谈及杨荣在大行皇帝时办理丧礼及处置军事的情况。皇帝赐敕褒奖慰劳，赏赐非常丰厚。晋升工部尚书，享受三份俸禄。当时杨士奇、黄怀都辞去尚书俸禄，杨荣、金幼资也坚决推辞，未被允许。宣德元年，汉王朱高煦反叛，宣宗召杨荣等人定计。杨荣首先请皇帝亲征，说他认为陛下刚即位，必定不会亲自出征，如今出其不意，以天威临之，事情没有不成功的。宣宗采纳其计，到达乐安，朱高煦出将。回师后，因决策之功，受上赏，赐银章五枚，褒奖非常。宣德三年，随从皇帝巡视边防，到遵化，听说兀良哈将要侵犯边境，皇帝将随行的文臣全部留在大营，指命杨荣随从，亲自率领清骑出喜峰口，破敌而还。宣德五年晋升少傅，辞去大学士俸禄。宣德九年又随从巡视边防，到咸马陵而还。英宗即位，委托重任如故。正统三年，与杨士奇一同晋升少师。正统五年，请求回乡扫墓，命宦官护送。回到武陵驿去世，享年70岁。追赠太师，谥号文敏，授予世袭都指挥使。杨荣历仕四朝，谋划而善于决断。永乐末年，浙江、福建山贼起事，商议发兵。成祖当时在塞外，奏章送到，给杨荣看。杨荣说渔民苦于官吏，不得以聚众自保，出兵将更加聚集，无法解决，派遣使者招抚，应当不需用兵。成祖听从，盗贼果然平息。放弃安南时，诸大臣多认为不可，只有杨荣与杨士奇竭力说不应以荒芜之地使中原疲弊。他老成持重，大都如此，谈论事情时情绪激昂，不能容忍他人过失，但遇到别人触怒皇帝导致不测时，往往用委婉的话语引导皇帝心意，总能得到缓解。夏元吉、李时勉得以不死，都御史刘观德以免于戍边，都靠他的力量。他曾对人说，侍奉君主有体，进谏有方，以刚直取祸，我不做，所以他的恩遇也始终没有间隙。重修太祖实录及太宗、仁宗、宣宗三朝实录都任总裁官，先后赏赐不可胜计。生性喜爱宾客，虽位高权重，但没有一点高傲，世人多归心于他。有人说杨荣处理国家大事无愧于唐代姚崇，而不拘小节也颇为相似。杨荣家庭富有，曾孙杨业任建宁指挥，因财务败落，详细记载见《宦官传》。杨业堂弟杨旦，字敬书，弘治年间进士，历任太常卿，因触犯刘瑾，降为温州知府，政绩最优，逐渐升为浙江提学副使。刘瑾被诛后，多次升迁至户部侍郎、都理京、通粮仓，出京到甘肃理想。回京后，晋升右都御史、总督两广军务，讨平番禺、清远、河源诸遥。嘉靖初年，升任南京吏部尚书。张聪、桂萼突然禁用，杨旦率九卿极力陈述不可。适逢吏部尚书乔宇罢官，召杨旦代理，未到任，被给侍中陈光弹劾，勒令退休。70余岁去世。杨溥，字弘济，石首人，与杨荣同一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编修官职。永乐初年，侍奉皇太子任贤马。太子曾读《汉书》，称赞张士之贤能。杨溥说张士之确实贤能，但若非文帝宽厚仁爱，他无法实现志向。于是采集文帝事迹分类编录进献。太子非常高兴。过了很久，因丧事回乡。当时太子监国，命他起复任职。 永乐十二年，东宫派使者迎接皇帝迟到，皇帝发怒，黄怀被逮捕到北京，关入监狱。等到金问到来，皇帝更加恼怒，说金问是什么人，能够侍奉太子，将金问交给法司审讯，牵连到杨浦，逮捕关入锦衣卫监狱，家人供给食物多次断绝。而皇帝心意不可预测，杨浦朝夕有死亡危险，但他更加奋发，读书不停，被关押十年，将经史诸子读了好几遍。仁宗即位或是出狱，升任翰林学士，曾秘密上书言事，皇帝褒奖答复，赐给钱币。随后念及杨浦因自己缘故长久困顿，更加怜惜他。第二年在思善门左侧建红文阁，选拔诸臣中有学识品行的人值班。杨士奇推荐侍讲王静，如是陈继简易推荐学录杨静，训导何成，诏命陈继任博士，杨静任编修，何成任给侍中，每日在阁中值班。命杨浦掌管阁事，亲自授予阁印，说朕用你左右，不仅限于学问，降广之名士，为治道辅佐，有所建议，密封进城。不久晋升太常卿，仍兼原职。宣宗即位，撤销弘文阁，召杨浦入内阁，与杨士奇等人共同掌管机要事务。任职四年，因母亲丧事离职，起复。宣德九年，升任礼部尚书，以学士身份在内阁当职如故。英宗初立，与杨士奇、杨荣请求开设京研，预先选择讲官，必须找到学识凭证，言行端谨，老成识大体者数人供职，并且请求慎重选择宫中朝夕侍从的内臣。太后非常高兴。一天，太后坐在便殿，英宗向西站立，召英国公张辅及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浦、尚书胡寅入见。太后告谕说，卿等老臣四君年幼，希望同心协力共安国家。又召杨浦上前说，仁宗皇帝念卿忠诚，多次叹息，想不到今日还能见到卿。杨浦感动流泪，太后也流泪，左右都很悲伤。当初仁宗为太子时被谗言陷害，东宫官署多死于诏狱，杨浦和黄怀义关押十年，多次濒临死亡。仁宗时常在宫中思念诸臣，太后也长久联系他们，所以这样对杨浦说。太后又看着英宗说，此五臣三朝拣选任用，以辅佐后人，皇帝处理万机应与五臣共同商议。正统三年，宣宗实录修成，晋升少保、武英殿大学士。杨浦比杨士奇、杨荣晚二十多年入阁，到这时与杨士奇、杨荣并列。正统六年回乡扫墓，不久返回。这时王振还没有擅权，天下清平，朝廷没有失政之处，朝廷内外的臣民都一致称赞三杨。按著所称杨士奇为西杨，杨荣为东杨，而杨浦曾自称郡望为南郡，因此被称为南杨。杨浦为人质朴正直，廉洁沉静，没有心机，生性恭敬谨慎，每次上朝都贴着墙根走路。各位大臣议论政事时争论是否可行，有时甚至言语冲突，杨浦平心静气的处理，各位大臣都赞叹佩服。当时人们认为杨士奇有学问操行，杨荣有才能见识，杨浦有高雅节操，都是他人所不及的。等到杨荣、杨士奇相继去世后，在内阁的有马愚、高谷、曹鼐，都是后进之辈，声望较轻。杨浦孤立无援，王振更加专权。正统十一年七月，杨浦去世，享年75岁，追赠太师，谥号文定，任命他的孙子杨寿为上保司丞。三年后，王振就怂恿英宗北征，在土木堡被俘，几乎酿成大乱。当时的人追思，如果这三人还在，应当不会到这个地步。而后来的官员争相暴露他们的短处，认为他们顺从迎合皇帝的旨意，酿成太监的祸患，这也是过于苛刻的论调。马愚，字信和，临渠人，宣德二年考中进士第一名，被授予翰林修撰之职。宣德九年秋天，特别选拔史官和庶吉侍贡37人到文渊阁进修，以马愚为首。正统元年，充任京研讲官，两次升迁后担任侍读学士。当时王振专权， 有一天，王振对杨士奇、杨荣说，朝廷大事长久以来劳烦各位，各位都年事已高，该疲倦了。杨士奇说，老臣当竭尽全力报效国家，死而后已。杨荣说，我们衰老残年，无力报效国家，应当选择年轻可以任用的人来报答圣恩。王振高兴地退下。杨士奇责怪杨荣失言。杨荣说，他已经厌恶我们了，一旦他从宫中拿出片指令某人入阁，我们怎么办？趁现在举荐一两个贤能之人，同心协力，还可以有所作为。杨士奇认为他说的对。第二天，他们就列出试读学士苗中、试讲曹奈和马鱼的姓名呈报上去。因此，马鱼被提拔任用。正统五年，诏令马鱼以原官进入内阁，参与机要事务，不久升任礼部右侍郎。正统十二年去世，追赠尚书兼学士。追赠官职兼代学士衔是从马鱼开始的。马鱼端庄稳重，沉默寡言，家中没有私人拜访，议论政事多持宽厚态度。他曾上奏说，天下长期在押的囚犯很多都病死在狱中，应当选拔使者分路清理判决。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。边境有警报，正要命令将领出兵，而另一个部落的使者到来，众人商议要扣留他。马鱼说，奖赏善行，惩罚恶行，是治国的根本，波及到善人，不合乎法度，趁人家来的时候扣留他，不算勇武。皇帝认为他说的对，优厚地送走了那个使者。赞语说，成祖时杨士奇、杨荣与谢晋等人同时在执内阁，杨溥也同是仁宗的公僚，而三人侍奉四朝，是当时年高望重的大臣。杨溥入阁虽晚，但德行声望与杨士奇、杨荣不相上下，因此明代称颂贤相，必定首推三杨。他们都能以儒家学术为根本，通达事理机变，同心协力，互相辅助，恭敬勤勉，毫不懈怠。史书称房玄龄、杜如晦会集众人的优点，奉献给君主，辅佐弥补，而把功劳隐藏不露。又称姚崇善于应变，以成就天下的事物。宋璟善于持守成法，以维持天下的公正。三杨的作为大概近于他们吧。